去探访一些小朋友，那昨天刚好看到有一位小朋友，他只有2岁大，那他刚好气切，我就带先到别的旁边的病房，就听到有一个声音是哭不出来的声音，我觉得好心痛好心痛，因为他是一个白血病的小朋友，然后他气切了，所以他没办法哭出声音，那他的屁股那边都是一个一个的洞，痛得不得了，所以那小孩子很想哭，一直哭，眼泪一直流，但是他哭不出声音，妈妈也哭，孩子也哭，我为了他祷告，感谢神，祷告完了以后这个孩子睡着了。我为什么讲这一段话，我真的很感谢神，将近10年前我曾经跟一位同工讲过，我说主啊，我说为什么我没办法有爱心，我觉得我爱心不够，我感谢神经过这样的操练，经过这样的日子走过来，我很感谢神，神让我能够成为别人的安慰，成为别人的帮助。但是你们一定觉得很奇怪，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是民国38年出生，其实我上面有哥哥姐姐，下面有弟弟妹妹，所以人家说兄弟姐妹各一人。那我的爸爸是留日的农学士，我的妈妈是日据时代的高女毕业，所以我家里非常的好。那我的外婆就信主，所以小时候就在教会长大。那所以真的是集三千宠爱于一身，妈妈、爸爸阿姨、姑姑对我都非常好。那我也一直都是非常的乖，乖到我奶奶对我很疼，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外面是怎么样，我的环境就是这么好。那我也很顺利，念书也很好。那在民国60年的时候，在中原大学的工业工程系毕业，那是一个很少有女生的地方。我第2、3年就很顺利，就结婚，然后同时拥有第一栋房子。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我的家庭都非常好，我的先生非常疼我，我的婆婆、公公都非常疼我。然后我在10年不到就买了2栋房子，都是非常的好，是一楼或是民生社区或是仁爱路那里的房子。那我在民国七十年我就顺利得到专利代理人，所以我的真的是我非常的顺利。然后但是我并不是比别人付出很多，我是一个时间像钟摆的人，我到晚上我就得休息。但是呢，因为我非常的自认为我这些东西是因为经过，我非常相信上帝是我的一家之主，我非常相信上帝是很全能的，所以我非常的自从非常的乖巧，那我又有发明人的特质跟艺术家的特质，所以我认为我不太会受一些物质的诱惑，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事情，所以我认为我可以享受我的创作，我如果哪里不好的话我会改变，我做什么事我自己觉得很好，那我认为我可以努力，我不至于，我觉得不至于一无所有，因为我觉得我节省一点就好了，我绝对不认为我不会为一无所有而难过，你相信我真的非常的认为我只要吃一点点，我一个月吃一点点钱一点点我就可以过日子，所以我一直都觉得我非常的顺利，所以要让我去弯下身来非常难，因为我不会认为我那个是对我的一个难处，其实穷一点怎么都没有关系。然后我也很喜欢去尝试任何的机会，不管那个是什么样的机会，所以我的胆子非常大，如果人家敢叫我什么我就敢做什么，因为我觉得那个只要的不是坏事。但是我虽然住在嘉义是一个打打杀杀的地方，但是我不为所动，因为他们打他们的我也不会怎么样子，只是在我小学2年级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想法，我觉得人活着为什么，所以那时候我就很因为太乖了，我就自己躺在床上，我打算我希望这样死掉算了，因为我觉得活着没有什么意义。那一天我记得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的哥哥姐姐都围到我旁边叫我起来吃饭，我都没有跟他们说什么，因为我太乖了，他们认为你最近怎么回事，但是我一声都不吭，我想等死，我觉得活着只是为了吃饭，吃饭只为了睡觉，睡觉又起来，我觉得没有意义，所以我想等死。 就因为我看着他们哭，我那时候就心里就小小念头说，我要为着爱他们，我要活下去，就这样的一个念头维持到我现在。但是就在民国71年开始，我的温室玻璃破了。哇，那个时候也是被倒账。我那时候我还觉得没关系，那个只是我身外之物，倒了就倒了。但是我只记得跟神说，就是我以前到现在一直跟神说，神啊，你怎么好，你做什么决定。我虽然倒账，但是只要你认为 OK， 我就好。我还是这样的示意。但是神很奇妙的，我想说我跟钱没有关系，但是神叫我接这个公司，我是哭哭啼啼的，心不甘情不愿接下一个倒闭的公司。那时候我不知道怎么讲话，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我接下来的时候，我真的是天天的哭。我说神为什么这样？没有人谅解你，好好的，你有专利代理人的 license 租给人家，你有很多的高收入，你是气管顾问，你出去一趟就10万块，你为什么去接下这个公司？我自己知道不是我，是上帝。那时候我真的开始哭，但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一连串的，我就经历到黑道跟我叫绑架、恐吓、勒索。大吸，我注意到所有黑道人家见过什么纵贯线生，我都开始跟他们碰头。我不知道怎么去跟他，我每天就是靠着祷告，骗子来找我，我就想想看，我就会先祷告这个人骗我什么意思。我觉得那个日子真的很难，但是我知道这个没办法，神为什么你要我这样做？这个还不打紧，到后来，我想神没关系，钱没有关系。我感谢神，我每天还是天天看读超模干净，我觉得我很快乐，我觉得我很好，但是别人都看到我不好，但是神觉得这个还不够，我甚至后来发狠心就把那家公司结束掉，我就跟他讲，你要买了就买了，你就拿去好了，我这么不在乎，你会觉得知道说我真的为什么要接这公司，但是神觉得他不够，因为他知道打我蛮难的，后来他就让我又接一个公司的时候。我真的，我开始天天哭。我现在知道说，为什么耶稣要上十字架那之前的哭，我就跟他讲，你有没有读过这节经典？你有没有哭过？他们说啊，说怎么样吗？我说我知道，我知道我必须走下去，因为我知道神在我身上是要我再成为东商界一些人的一些的经验，所以我知道我走过这个会走过那个，我就为我的还没有发生到的票退票问题，我就开始哭。但是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就是我天天希望说没有明天，我希望今天就到此结束。我知道我不能自杀，但是我不希望有明天。我明天我怎么面对这些羞辱？这些人家为了10万块要跟我讲，我说一段时间我真的缴不出去健保费。我就跟神讲，我不能生病，因为你给我缴不出健保费，身上没有钱。我的房东说这点钱你怎么那么难？我说我告诉你，我以前10万都不怎么难，上百万我也觉得不怎么样。现在我告诉你，我几百块我就很怎么样了。他不能理解，那种的日子很难过。我的员工不是因为他不喜欢我，而是因为我不是去薪水，他们很心疼的离开，他们都要教我到我他会的东西要教我会，所以我的电脑就这样学起来了。在这样的日子，每天走过的真的是好难好难。我每天的就经过的就是。有时候我就放声大哭，在我房间哭的稀里哗啦的，然后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说：“你为我祷告。”边祷告我就说：“上帝，你欺骗我！我怎么相信你？你告诉我说爱你的人不会这样，为什么我今天遇到的是这样子？为什么我这样子我不能跟别人讲说是你带我的？人家都不相信，但是我真的遇到的，有弟兄姊妹骗我的，有弟兄姊妹把我东西拿去不给我钱的，我怎么办？我不能跟他说什么，我必须原谅他们，但是我现在这么苦。”但是很奇妙，神的带领真的让人想象不到。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主居然带我去马偕医院传福音。我觉得很奇怪，你上帝也很幽默哎，为什么带一个这么全身伤痕的去？我就去，不知道怎么样去传，我就一家一家这样子。我把我真的神在我身上，我就告诉他们，所以我的病人大概都知道我的房子被可能要被法拍了，什么时候又跳了，什么时候他们都知道，因为我觉得。已经都这个样子，有什么好掩饰的？很奇妙的，因着我讲这样癌症的病人，他就说他很得安慰。因为如果你是一个健康，你跟我讲，我不会相信，因为我是我癌症。但是他发觉我的问题还比艾滋病还严重，那全身都不行了。 人家说一个经营公司要五个 M， 我一个 M 都没有。我曾经是气管顾问专家，我今天落到这个地步，我没有办法。但是感谢神，就这样爱就爱出去，爱每一个病房去跟他们祷告。有的因为这样病就得医治了，有的因为病这样，因为这样我就祷告就疼痛就没有了。我觉得真的是很奇妙。我只天天抓住神，我就每天拿圣经起来翻。今天你跟我发生什么事，我就要找一个经节说：“主啊，你告诉我是怎么回事。”所以我每天要这样飞。我很感谢神，我飞行受使于幽谷。我学习啊，很不喜欢的业务行销，我非常不喜欢，我真的做这不好的事情。我学习上好像都会写诉状，我讲自动在这里也知道我会写诉状。我学开车，我学习这一群人，那我觉得跟我不同类的人，我必须跟他们相处。我学习面对危机，只有靠着神，感谢神，我神真的愿意训练，把一个人这么温室中训练到我可以跟任何人讲话。那个人包括打麻将的、什么道教师傅、什么佛教的，甚至流浪汉，甚至地痞流氓，甚至黑道老大，我都跟他们讲，我都用神的话告诉他们：你要认罪悔改。哇，那不是我！感谢神，透过这样子，哎，但是神真的是，耶稣说过：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把我事业拿掉，把我房子拿掉，把我满底为的名誉拿掉，把我的财富财气，我正私认为我的努力拿掉。我就想到耶稣神跟摩那个亚伯拉罕说：“你把你儿子也献上。”曾经我认为我如果有两个房子，我一个住一个养我 ，OK， 这很好。那我觉得我房子是我的儿子，都没有了。但是很感谢神，因为神要的是一个完全的人。神给我的礼物是他要我完全，他要我完全，因为我要完全交给他。他要用的是一个仆人，他用的是一个白纸，而不是一个我曾经质疑的我。我曾经这样质疑过，但是我现在感谢神，因为我知道他所预备的是我眼睛不曾看见的，是人心所不能想过的，是耳朵未曾听见的，因为他要使用每一个人。我相信我走得过来，我感谢着我现在非常的快乐，在这在这流泪是我真的是很感动，但是真的很感谢神，因为我相信我走得过来，你们也走得过来，因为神的恩典在任何时候都够我们用。
谢谢里面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患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通通足足赏赐给我们的。愿听从上帝的话，又是遵循的人，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在恩典跟真理中成长。我记得上一次是跟大家讲到灵里的渴望。在这个现世代，每一个人从不同的成长背景当中，我们会发现每一个人有内心的那个渴望。那这个渴望不能满足的时候，我们都会用自己的方法。所以我第一个部分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有各式各样，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成长。每一个人的招数都不同，有那种修行的，只要把自己不好的地方把它修掉，就像在切这个苹果的时候，你发现很烂的地方就把它挖掉。我们希望说把坏的地方都挖掉之后呢，我们就留下好的，那别人就会喜欢我们，然后我们就会成为一个上帝所喜欢的人。那有的人的方法就是不断的用正向的思考啊，用冥想的，用各种的方法，想要把自己那种上次我谈到的那种渴望能够用自己的方法来改变。我有一次刚好这个礼拜六的时候，那去教会，那次去教会是刚好我是不用去教会，因为那个礼拜六刚好我的课程已经结束了，成长的课程，所以我女儿就说她去造气，所以叫我带她去，我就带她去。带他去的时候，刚好就那些团契的同工就跑来找我说：“哎，牧师，他说你不要走，你留下来。 因为、哦、我们有一个姐妹一直在那边哭、哦、一个慕道友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哭哭哭不停、哦、没有人问不出所以然、哦、所以这个一定要交给你、哦、我说好吧，既然上帝要我来、哦、刚好遇到这个事情，我就陪他谈。哇，在谈的过程当中，他开始都不讲，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那后来这个姐妹、哦、高一的一个姐妹就跟我讲说，很慎重跟我讲说，牧师要跟你讲一件事情，我从来没有跟人家讲过的。他就挣扎了好久好久，他就开始要讲，然后一边讲边讲，然后就一直发抖，然后说：“牧师，你会借我抓你的手一下？”他就抓住，开始发抖，一抖一抖一抖。他讲一个他的经验，那个经验就是说，他小时候有好几次好几次去关厕所的经验。我们还会讲说关厕所干什么？一小女生去关厕所，然后变成那是关着的，那边关着的，不是一次，不是两次，常常这样，而且一关就是三个小时。她在里面尖叫、哭，没有人理她，而且她是被妈妈关的。你为什么她会关你厕所？她因为哦，父母三天两头就要吵架，她受不了。他就躲在那个隔壁的卧室的墙角，缩在一角，然后哭，然后哭完以后，他就会很紧张，就开始咬咬这个手指头。那妈只要看到他咬手指头的处罚，就是关他厕所，这是恶性循环，越关越害怕，越没有安全感，越咬越关越咬，然后就越心灵就越黑暗。他记得他小时候只有一个印象，就是不敢上厕所，然后不敢进到有黑暗的地方，只要没有光线他就害怕。但是他用的方法是什么？他把他的害怕关在他的心里面，他觉得这种东西别人一定会耻笑他，这种经验没有人会想要听，所以他的方法就是把这个部分隐藏起来，就没有人会讨厌我。所以呢，他的方式就是不断的把他的好努力来跟别人分享。可是这样的结果就是他的内心越来越糟糕，越来越糟糕。其实上次在讲到那种渴望，当你没办法满足的时候，我们用自己的方法的结果就是弄到后面不成人样。但是又只有在恩典里的当中，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才有可能有真正的成长。恩典跟真理同时要存在，一个人才有可能成长。因为恩典它是一个无条件的爱，它是在关系的当中，我们不配得到，但是上帝给我们的，这是讲恩典。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真理，真理就是要讲真实的东西，是在讲律法，是在讲界限。恩典跟真理缺一不可，就是我们渴望成长，但是我们进到上帝的恩典跟真理的当中才有可能成长。许多人来到信仰的当中，他只要寻求一个向度，可能很多人在强调恩典，恩典是我们很喜欢强调的，因为恩典比较简单。你不管过去怎么样，上帝都爱你啊，这个好恩典，很多人喜欢讲。但是许多危险就是说，当你一直在强调恩典、恩典、恩典，而没有真理的时候，你会发现方向不见了。每次来到上帝面前，充满了罪恶感，然后好像告解一样，主啊，我会做错好多事情，但是我知道你是恩典的上帝，所以我只要来到你面前，我就得到赦免。感谢主，上帝是充满恩典，耶稣基督是丰丰富富的恩典在他的身上，他有爱在你的身上。可是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真理会提供你成长的方向。当那个淫妇来到，带着这个淫妇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耶稣没有定他的罪，但是他告诉他一件事情：你回去吧，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不要再什么，不要再犯罪。许多时候我们抓住一个东西想要成长，我们用自己知道我们靠自己没办法，我们要在主的面前。但是许多人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只抓住一角，结果他的成长就变成 缺陷的成长。当你抓住只有真理的时候，你变成一个常常会论断，包括论断自己，包括论断别人，永远怎么做总是不够的，总是不对的。那种想法就是，只有当你做对了，我才会爱你。常常会有罪恶感，会焦虑，会愤怒，因为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会做错。这样的只抓住真理，会让一个人哑口无言。你会常常觉得，我怎么做都没办法满足上帝的需求。这样的一个只知道真理，想要成长的时候，会渐渐的把你带到一个与神越来越远的一个境界。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真理非常被强调，因为律法在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它是一个上帝所赏赐的一个东西，但是当你只紧紧抓住真理的时候，你会变得非常可怜，因为你永远抓一个尺在量自己，也量别人。保罗他抓住一个尺量别人，他永远觉得别人不对，他也抓那个尺来量自己，永远觉得自己不够。我不晓得各位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进到教会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你期待的成长是什么？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我们需要灵里有渴望要到主的面前来接受他的救恩，那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所追求的这样的一个成长是抓到哪一个部分？如果我们常常抓到的是那种真理的那个部分的时候，你会变成非常严厉。许多基督徒都告诉我这样，我很真，我很直，所以凡是跟他交往的人大概都被他伤过了，因为他很真，他很直，因为在他的生命当中没有体会到恩典。什么事情都要论对错，没有空间留给恩典。跟这种人在一起很不舒服，因为他动不动就可以抓出你的辫子，然后好好的鞭打你一顿。在上帝的真理的光照之下，人可以看到自己的不足跟罪。可是如果你一直活在这样的一个光照的当中，而没有体会到上帝知道你的软弱，但是他是无条件接受你的软弱的时候，你没有经验到这个恩典的时候，你一生会活得非常的辛苦。恩典跟真理缺一不可。有时候在教会当中，我比较会遇到的人，有困扰自己的人，是比较属于一直觉得他是拥有真理的人。为什么我说遇到有问题的比较多是偏向拥有真理的人？因为他如果只是抓住恩典而不要真理的话，这样的人已经放纵自己去跑到哪里去了。他不想听任何责备的话，他不想听任何不顺耳的话，他只要听到别人讲什么不对的，他就展开，因为他要强调上帝的恩典，他不会来这个地方追求啊。可是为什么教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是抓到真理不放的人，他们会常常出现状况？因为他们渴望真理，抓住那个真理，但是却忘了上帝另外一面的特质是恩典。真理跟恩典是无法分开的，真理跟恩典是无法分开的。其实真理让我们看到自己的软弱，因为那个很深的光照让你无从躲闪。但是当光照到那个软弱的时候，必须要勇敢的去求上帝的恩典，在这个当中来做医治的工作。所以在第三点说，罪得赦免，灵得医治，这两者是不可分的。因为当 真理的光照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我们的罪在什么地方。许多人跟我讲说，罪呢，他，你到底讲我罪是要讲我的大罪还是小罪呢？我大概有嫉妒过人家啦，我有欺骗过人家，这个罪哈，我知道。那我是不是这些罪都讲一讲，跟上帝讲一讲，我的灵就得到医治了呢？什么是罪得赦免？一个人阻碍一个人成长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力量，就是那种罪恶感，那一种永远没办法得到原谅的那种罪恶感、羞愧的感觉。人是一个有上帝形象的人，自己做错自己很清楚。其实每一个人有他心灵的创伤、受伤，但是阻碍我们进步的不只是那个创伤，更重要是这个受伤所带来的那种反抗。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许多人他小时候被嘲笑，嘲笑是一个心灵的创伤，会影响他对自己的形象不喜欢。所以其实人被困扰的地方不只是那个伤害，还有那个伤害带来的后果。因为你会想要反击的时候，你会用很多的方法要去证明我比你好。所以其实人的犯罪在被伤害跟伤害人中间常常在建立。所以没有一个人只是一直受伤的，没有一个人永远是受伤的，因为他的伤会让你想要去反击，用不同的方法去反击。所以其实是在这种对自己的伤害羞愧，然后又对自己所做的行为感到羞耻，人是在这种不断的翻滚的当中，有那种很深很深的罪恶的感觉。人嘴巴讲说我没有这有什么罪恶感，我觉得我很健康，但是其实人的里面有很深很深的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事。如果你够诚实，让真理的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其实知道我的软弱在哪里。我的软弱不只是我的伤害，我的软弱包括我去伤害别人，为了要减轻我的伤害，我去证明，去看清别人，这个也是一种反动。那这种是一种罪，我们需要从这样的一个罪恶的感觉里面得到释放。我们需要从这样的罪恶感觉里面得到释放，才有可能会成长。其实常常会困扰人的地方就在，许多人他知道他的伤害是从父母来，我是举有的人，不是所有的人，有的人是从家庭里面来的伤害，他知道，可他的心里告诉他不能痛恨这个人。其实内心里面很讨厌很讨厌很痛恨很痛恨自己的一个亲人，可是你不行，因为他是你的亲人。人的苦恼就在这个地方，内心其实有很多的苦毒，但是却又告诉自己不行。在这种挣扎的当中，人非常的痛苦，苦啊！我这个做人，我这个人，谁能够救我脱离这样的一个困境？谁？其实对保罗来说，这种挣扎，这种挣扎，只有在耶稣基督的恩典跟真理同时临在的时候，才有可能救我们脱离这样的一个困境。这种真理让我们看见自己的软弱跟限制，我们的罪在什么地方？恩典让我们看见上帝知道我们的错在什么地方，但是他却原原本本的接纳我们，不是在那里细数你的罪，然后啊，你看你做了什么，你做了什么，你做了什么，而是他告诉你说：“亲爱的孩子，你都知道你的受伤在哪里，你受的苦是这么的千疮百孔，我不忍心再痛责你什么东西，我要接纳你。”每一个到上帝、到耶稣面前的人，到耶稣面前的人，耶稣是恩典跟真理结合在一起。人自从犯罪了以后，被逐出这个伊甸园的时候，人开始在过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上帝借着摩西给他们的律法，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但是当真理跟恩典慢慢被人这样分开的时候，人的罪把它分开之后，人活得非常的矛盾。只有在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 把恩典跟真理再次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会经历到我们过去那么多所犯的罪，因为受的伤，所做的反抗，所做的一切的努力去伤害别人，这样的一个罪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得到赦免。也当我们真正体会到我们被赦免的时候，我们的灵才得到医治，心灵得到医治是在恩典跟真理同时出现的。所以不要忘了，当我们一直在强调上帝的恩典的时候，必须要同时强调真理。在圣经里面讲到说，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它就是父的独生子的荣光。在这里以弗所书也讲到，耶稣基督他在我们这个当中，他借着他的血，我们得到救赎，我们过犯得到赦免，是照着他丰盛的丰富的恩典，丰富的恩典。那这个恩典呢，是上帝用诸般的智慧聪明通通足足赏赐给我们的恩典，是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耶稣说他是光，他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当耶稣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是用这样的他的生命活出光，他是用他的生命活出接纳，活出恩典。今天不是知识上要告诉各位耶稣爱你，今天是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就是你必须把你自己带到耶稣的面前，在这个恩典跟真理的面前，真理会照光照你内心真正的希望，而恩典会接纳你所有的过去的伤害跟你所犯的罪，这两者同时存在耶稣基督。我们在他的面前来敬拜他的时候，这是一个机会。我们每一次来朝见主的时候是一个机会，那个机会就是不断的要发出一个问题，就是你来到主的面前，你是期待什么？你是期待能够满足？今天如果是你最真诚的期待是，我这个人真正的需要在真理中看见我的问题，我需要恩典来医治我的话，那这个机会要把握，要把握这个机会。不是坐在这里做一个礼拜，看别人表演，看别人唱，听别人唱歌，或是牧师讲一些大道理。每一次的来到主的面前，就是一个机会，让我们再次遇见他，再次遇见他。或许今天的分享，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真的感受到你在上帝的爱当中，你缺少了什么？过去你是不是一个很严厉的人？你是不是一直觉得你再怎么努力好像都不能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有没有人这样的想法？或许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人，我会告诉各位，你来到耶稣的面前不是要做一个所谓好的基督徒，你是要让主的光照你，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因为那个真实的本身会让你无所隐藏，那个真实的部分会让你没办法再戴面具，而那个恩典的部分就会让你在没办法躲藏的时候，那个真正的你被医治，这两个会同时存在我们身上。我希望各位弟兄姐妹跟我一样，在这个地方来说，我们可能尝试过很多方法，但是我们每一次都可以在主的面前面对我们自己， 把自己交托在主的面前。可能有很多的困难，现在的交托可能很多的困难，因为过去可能是觉得交托，但是我们却不晓得上帝会听我的祷告，上帝是不是了解我。刚才提到那个姐妹，我说一个小小的结论，当她抓着我的手跟讲，讲完之后一直哭泣，然后一直走，她就跟我讲说，讲到一个段落，她说牧师我可不可以不要讲了，因为她太痛苦了。我说当然我没有强迫你讲，我就请她安静下来。当我要为她祷告的时候，她说她现在还没办法，她要需要时间，她大概有五分钟的时间让她安静下来。然后我就为她做祷告之后，她就跟我讲说，他就吐了一口气，他说觉得好像一个石头这样放下。他以前一直存在心里的秘密，他一直觉得这是一个丑闻，他得到释放。其实我们面对主最困难的地方，就是我们抓住那些我们觉得不堪回首的东西，但是却一直要活出觉得别人喜欢的我。你永远没办法得到上帝的恩典在你身上动工，唯有真诚的来到主面前，把你真正的自己告诉你。我记得我上个礼拜有讲过，当你在痛苦、忧伤、任何的负面的东西出来的时候，要感谢主，因为那个是你最深的呐喊。你在那个地方，主的恩典要临到你。不要害怕有负面的情绪、负面的东西，因为那个是指引你，那提醒你，你那里需要。有一首歌，就是我们来做一个回应哈。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这是一个祷告，一个呼求。每一个人有我们的软弱。有时候甚至我们没有办法讲出那种软弱，但是圣灵会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亲自为我代求。我们就在用这首诗歌向主呼求，让圣灵光照我们，也让这个真理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光照我们，让恩典有机会。我在说是让恩典有机会医治你，因为当你不愿意让真理光照你的时候，恩典永远没办法进到你真正的需要。你永远可以躲，你可以躲，你可以闪，恩典进不到那个真正需要的地方。所以先要有真理光照，看到你的需要，